神父陪你读圣经第62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40章的第二部分，就是16到23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1到15节啊，我们看到19长做了一个梦啊，梦见啊这个有酒啊，他在服侍法郎。然后呢，若瑟呢为他解释了这个梦，并且呢解释的梦非常的吉祥。那司厨长听到若瑟解释之后呢，也按不住内心的冲动啊，也急着要把自己的梦啊说给若瑟听。那么司厨长的梦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第40章16到23节，诗高版圣经63页。那我们首先来再次回顾一下整个第40章的结构1到6节呢是他们做梦的背景，9到16节呢就是他若瑟为他们解梦。那么从16节开始呢，若瑟为司厨长解梦，然后20到23节呢梦的应验。下面我们来看16到19节。16到17节是司厨长讲自己的梦然后呢他一边讲呢若瑟一边听然后讲完之后就回他做了解释18到19节。那么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司厨长见到若瑟呀解得非常吉祥便对若瑟说我也做了一个梦。这个解得吉祥呢可以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若瑟这个解梦的技巧非常的高很会说很会讲。这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梦被吉祥的解释了有一个好结局这个梦做出了这样的梦，但通过若瑟解释呢很吉祥结局非常好，所以呢司厨长呢也愿意把这个梦给若瑟听。接着这个解释呢，司厨长放下戒心疑心他是个高官对一个被关在监狱的一个贫穷老百姓放下了戒心，也愿意给若瑟说一说，让若瑟来讲一讲，看看自己的梦有没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他的梦是什么梦呢？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呀，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在我头上有三筐白米三筐一筐两筐三筐，然后呢最上面那一筐呢在那个筐里面放的各种为法郎准备的食物都是法郎喜爱的，这是为法郎准备让法郎享用的。可是呢有飞鸟来啄来偷来吃头上的食物这样一个梦这边一个小小的图片那这个梦什么意思呢若瑟听完之后呢靠着天恩宠和智慧马上就给做了解释这个三天呢指的是这个三筐呢指的是三天第18节说呀三筐指的是三天，在三天之内呢法郎要高举你这个高举呢是从把地上举起来把头提起来将那头呢悬在木架上，就是要把它定死判他的死罪，然后有飞鸟来啄食他的肉是不是啄食法郎食物了，是啄食他的肉。那么这样一个梦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一个恐怖的结局，但若瑟呢他凭着天主智慧他有什么说什么他真实去面对真理好，那这两个梦呢是一个将来式的解释，一会儿我们还有个过去式的解释那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梦的不同和相同之处。那这两个梦呢一个是三只葡萄这个都和三有关系那个是三筐饼，指的是在三天之内都和法郎的饮食有关一个是法郎的酒一个是法郎吃的饼，和他们职业有关一个是负责这个施酒的一个是负责施厨做饭的食物的，都提到被高举都被举起来，但一个是恢复原职提升他的地位，一个是从地上举起来。那么不同之处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施酒长在梦中呢他要行动 我们可以再次啊看这个第十一节，这个我拿着法郎的杯啊，就是他拿着杯，他去挤这个葡萄啊，递给法郎，他在里面参与这个梦。而司徒长呢，没有行动啊，他没有行动，他只是看。当飞鸟来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赶那些飞鸟，所以呢，这个司徒长在梦中的行动呢，带来了生命啊，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可是呢，这个司徒长呢，在梦中没有行动，造成了死亡。这和我们今天也有关系，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梦想啊，可能都在做一些梦啊，一些计划。当我们有了梦想之后呢，我们要去做啊，去落实啊，去尽我们的力量，让这个梦啊，梦想成真。如果只是做梦啊，不去有任何的行动，那就可能成为一个白日梦啊，或者说成为一个幻想啊。所以这一段呢，也和我们有关系，一个这是一个生死之梦啊，参与这个梦啊，去在梦中有行动，那么可能就会带来生命，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为什么啊？这里说到他没有行动，为什么他没有行动啊？那有些神学家呢，就是通过这个梦呢，给我们一个过去式的解释，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只不过这个梦呢，今天是为了你我啊，为了我们能够更深的理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梦。因为我们看啊，第四十章第一节啊，司徒长啊，司徒长他们得罪了埃及王。在哪些事情上得罪埃及王呢？哎，通过这个梦啊，给我们看，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就这个梦呢，让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啊，这个司徒长呢，是为法郎准备各种食物的负责人啊，他在负责。可是呢，他就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当飞鸟啊，在圣经当中好多处啊，提到这个飞鸟，指的是这个仇人啊，比如说啊，亚述啊，巴比伦那些飞鸟啊，就像那个老鹰一样啊，来侵害侵犯以色列人。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五十二节、第四章的十六节呢，就提到敌人呢像飞鸟一样啊，追捕搜捕这些啊以色列的这些移民啊。所以呢，这个飞鸟呢是一个仇人、坏人，然后呢来夺食物呢，就是坏人侵犯、偷窃或者挪用啊法郎的食物，就是说这本来是公家的东西啊，是为法郎准备的。可是呢，这个司徒长呢明明知道啊，有人在偷，有人在用，有人在吃公家的饭，吃法郎的食物，他却呢没有赶走飞鸟啊，疏忽职守啊。所以说，那通过这个梦呢，又看到原来呢不是司徒长得罪了啊埃及王，而是司徒长。那么也通过这个梦呢，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罪呢原来是啊司徒长的罪。所以这个罪呢，已经因为这关差不多关了一年了啊，在外面一年多的时候呢，已经啊觉察啊，去查明这个罪状，这个罪呢已经被查明啊。这借这个梦呢，告诉我们啊发生了什么，原来呢是司徒长的罪，现在已经查明了，所以呢在三天之内就要执行审判，要被他挂起来啊！这是另外一个神学家给我们的一个解释啊，希望帮助我们理解啊圣经的经文。好，然后呢，通过这些小事、这些事情、这两个梦呢啊，让我们啊给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啊，没有天理不知道的啊，天理都知道。因此呢，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人知的啊。通过他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啊还是被查出来了。也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啊，都有自己的使命。那么我们要啊忠于职守，每个人啊善尽自己的本分啊，对的去做啊，错的要避免。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人世间的一个公义啊，有善必赏，有罪就会罚啊，时候到了，那天主就会也在这中间会掌权啊。我们也看到天主的这个公义。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若瑟已经解释了这个梦呢是真的是假的，能否按照若瑟所讲的应验呢？我们来看第啊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那么我们看二十二节呢，是司酋长啊就恢复原职啊，被高举了啊，司徒长呢就被也被高举来，是被悬在了木架上啊。好，我们看这内容。这第三天呢啊，正好是在法郎的啊生日上啊，大概呢就是过了一年时间啊，一年前发生的一些事，现在他在生日上，在宴会中啊，然 后呢，法老呢就把他们两个提出来啊。为什么要这天提出来呢？有些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每逢一些大节日啊，或者是过年啊，或者是皇帝的生日啊，或者结婚啊，大喜的日子呢，那法老都会大赦啊，给全国人民啊颁布大赦，有的是免税呀、免债呀。那有的呢，就是赦免一些这个一些人的罪啊，把一些犯人啊能够释放出来啊，宽恕他们啊，减免他们的罪行。所以呢，在这一天呢，那法老就颁布大赦啊，就是要赦免一些人的罪啊，让他们得自由。但是呢，也会惩罚一些人啊。所以在这里呢，就会看到把这两个提出来啊，要定罪，好的啊要奖赏啊，不好的要判罪了。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法老这样做呢，是忠对法老的忠诚就会昌盛啊，就会过得好。那不忠呢就会死亡。那也借着这种方式让他把这两个人啊抬出来提出来，就警告所有的这些当官的或者这些宫里面这些大臣啊，杀一儆百啊，要对法老的这个忠心啊。好，就这样一个小目的。那提出来之后啊，这个十九章呢就恢复了原职啊，就按照若瑟所解释的啊，恢复了原职。那四十章呢就被挂起来，正如若瑟对他们所解释的啊，三天之后啊都应验了。那么应验了之后，这个一件事情发生了。本来应验之后，这个十九章呢应该去感谢若瑟啊，因为给他解释非常好。可是呢。这个十九长呢却放了啊，第二天说十九长呢却放了若瑟，竟把他给忘了啊？为什么忘了？这里面有意思了啊。那么为什么把若瑟给忘了呢？从这个十九长角度我们来看，从他心理上啊，我们来推论出啊，可能呢是要认为啊，这是法郎救了他，是法郎啊这个宽恕了他的罪啊，并且呢他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过错啊，这是我应该得的，应该得释放的。那第二天司机长可能一年多没回家啊，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所以呢就是太多事情呢就把若瑟给放了。那还有可能是司机长啊，本来是高官啊，一个大官，现在呢出来了，不想再回忆啊那个在监里面那些痛苦的日子啊，更不想提监里面那些事情啊，就是这样的可能。那第二个呢，我们会从那个天理来看啊，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那个十九长把若瑟给忘了？我们会看到呢，天理在若瑟身上有更大的计划，有更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推论一下，如果说当时十九长还记得若瑟啊，把若瑟给放出来了，可能若瑟已经回巴勒斯坦了，就无法完成天理在若瑟身上拯救整个以色列家族的那个计划啊，一个长远计划就可能会打破。所以这个让那个人忘了，可能没有天理的意思。因为天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从天的角度来说呢，若瑟生命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造就啊，进一步的磨练啊，把他再关在这里啊，还有更特殊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也许在这里会更了解啊，法郎这个宫廷当中的一些黑暗啊，听到很多啊，毕竟是在皇家这个监狱里面，那些事情啊，大大小小啊，谁好谁不好，这人际关系多么复杂。可能在这里面会听到这些事情，如果他出来之后呢，可能对宫廷呢一点都不了解啊，所以为他将来做宰相呢就没有铺平道路啊，没有奠定基础，所以呢，你觉得这些把他忘记呢，反而让更好的帮助他去面对将来的宰相之职啊，知道了宫廷的人际的复杂啊，所以呢，也这天主里面有特别的奥妙在里头。那弟兄姐妹啊，当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做一件好事情，别人把你忘了啊，或者说没有人得到合理的回报，你不要害怕，也许呢天主有他特殊的计划，天主时间还没有到啊，要学会等待啊，等待天主救援啊，天主在你身上可能有更好的计划啊，不要被眼前的这些事情啊所捆绑你啊，要从天主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那还有可能呢，就是从若瑟自己来说，我们从这个若瑟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当这个人把他给忘记了啊，他的什么心理呢？他没有归功于自己啊，是归光于天啊。虽然我解释的很非常好啊， 我讲得好，可是呢，这都是天主给我的智慧啊，不是我有什么功劳，所以我不能就是把我所做的强加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感谢我。他归光于天主，即使被遗忘呢，他还能忠心的工作啊。虽然我还在监牢里面啊，但是我还是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呢，继续等待天主时间，并且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增加了啊更大的信心，对天主充满了更大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呢，他说的这个梦啊应验了啊，三年之后应验了，也成为他第37章那个梦啊，为那个梦啊成为一个实现的先锋啊。37章那个梦啊何时会实现呢？那么这个梦实现了，可能成为那个先锋。为那个梦铺平的道路，那也为第41章的梦啊，因为接下来的梦看到这个若瑟呢，就为法郎解梦啊，也充满信心。前面这些梦啊，得到天主启示，那这个梦呢，他一边讲啊，若瑟这个法郎的梦，一边讲一边说，那个若瑟呢，也为他做了些解释。所以呢，借着这些事情呢，加上和天主之间的交流啊，和这个对约。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一切事的发生啊，为爱天主的人都是有益处的。这是保罗啊，在罗马书第8章啊28节所说的，即使被忘记啊，里面也有天主奥妙的计划在里头。所以啊，不要害怕啊被忘记，不要害怕别人没有感恩我们啊，我们继续去努力，时候到了啊，天主会赏报我们。当然了，对我们个人来说啊，如果别人做了很多好事情给我们，我们要记得感恩。我们要记得去感谢别人，记住别人的好啊，这样的话帮助我们啊，去更好的去啊服侍他人啊，有个好的人际关系啊，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要记住啊，别人我们做出来了，别人忘记我们了啊，我们不要计较啊。好，那么这到这里呢已经讲完了，但是呢，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故事啊。那接下来的讲解呢，大家可以接受啊，可以不接受。我在新的光照下啊，看整个这一段的心意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新的光照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梦啊。这个19长做这个梦呢，是与葡萄树有关系的啊，葡萄树啊和酒有关系的。那个10处长呢，是和那个饼有关系的啊，白饼。那么葡萄酒、麦面饼，你想到什么呢？你能否想到啊？耶稣基督啊，耶稣说我是葡萄酒啊。3天之后啊，生和死啊，耶稣也3天啊，死亡啊，复活。因此呢，我们在新约光照下，这个梦呢，可以成为啊，耶稣身上一个预象啊。那么在有个小小对比啊，可能成为啊，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还是补充一些课程。那么两长的事迹呢，就是两长因罪入狱，那耶稣呢，是因为的罪啊，因为别人罪才降生，甚至下降阴府去救人。那耶稣也是从天啊降到人间啊，像人间地狱啊，人间炼狱啊，耶稣也这样做。虽然说我不碰到葡萄树啊，我去挤啊，我去怎么样参与这个事情，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啊，并且呢，在晚餐厅的时候，耶稣拿起那杯葡萄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吧，啊，这就是我的血。”然后3天被高举，耶稣也是钉在十字架上啊，3天之后复活，坐在天主右边啊，重新恢复。天主在创世之前的那些尊荣和荣耀、权柄和地位，然后呢，司徒长呢拿着个白饼呢，耶稣也拿起饼啊，在最后晚餐当中呢，去养育人啊，他也显过啊蒸饼的奇迹啊，所以这就是我的身体啊。然后呢，3天被高举，耶稣也是啊被举在十字架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也经历了死亡啊，就像这个司徒长经历死亡一样。飞鸟吃他的肉啊，就指着人啊，或者黑暗势力，或者是魔鬼啊，伤害耶稣的身体啊，鞭打耶稣的身体。但也呢是指人啊，吃耶稣的血和肉啊，肉和血啊，带来一些啊更远景的意象啊。这是我们在啊新的光照下去看这个和耶稣的关系，我们看到一些影子啊。好，所以呢，当然了，这是关于这个圣经解释的啊，大家可以接受，可以啊，也可以不接受啊。那么我特别还把天主教教理109篇啊到119啊，那这些经常给大家说出来。就是我们圣经解释啊，要整部圣经内容要统一性啊，就是新约旧约啊连贯一起。 然后我们会在教会的圣传中、训导中去读圣经，不是随个人的意思、个人的思辨，而在整个教会训导下来读圣经，并且和我们信仰真理的要相符合，不偏离我们天主的教义啊，这是诫命了，也没有违反爱的。那我记得还有一位神学家也曾经这样说过啊，虽然在已定的圣经上啊要保持合一啊。但已经定了，那我们就要遵守这些诫命啊，这些规条。但没定的事情上呢，给人自由啊，自由来解释，所以给很多神学家啊、圣经学家很多的自由。那在一切事情上呢，啊，要保持着爱的啊，这些原理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啊理解啊，去默想圣经啊，默想天主启示。好，那今天呢，我们啊就啊讲到这里啊，我们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呢，啊，帮大家更深的去明白啊。那隐藏在啊圣经里面那些生意啊，愿天主啊带领我们，我也邀请你啊写一些笔记啊，怀着一些做老师的心啊来做学生啊，因为你要把你所学的去分享给别人。那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啊关注天主教小助手啊，或者是雅歌啊网络平台，然后你会听到啊我的讲道和分享。好，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